各位朋友，弟兄姊妹平安。那今天是2020年4月2号，在中国大陆已经4月3号了。那我是张伯利啊，今天在这有一个分享的时间，又到了快到了5点了啊。这个我又到我的今天分享的时间。我昨天讲到愚人节的孩子啊，刚一开头，那我家有事儿，所以我就没有往下讲。本来我是被昨天把它讲完的，多讲点，今天把它补上。这个谈人物啊，谈人物，有一些我交往过的或者我记忆深刻的人物，可能以后我在礼拜六跟大家谈，在这个时间里边。但是在每个人物中，我们看一段历史。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聊天之前呢，我再看一下了，我跟大家我们再看一下美国的疫情啊，美国的疫情今天还是非常的严重啊。我们看到说，这个今天美国的这个得病的人数，被感染的人数已经达到了24万了。那么24万，而且这个数字不减，今天是2万7，今天还是纽约第一啊，纽约这个人最多，感染的人数是最多的。纽约是今天感染了差不多有8500多人。然后呢，其次是新泽西啊，比昨天少了3300多人。然后呢，这个密西根啊增长上去了，密西根现在人数已经到了10000多人了，所以今天密西根增长了这个1400人，所以把洛杉矶把加州从第三名挤到了第四名，所以加州现在感染的人数到了10000人啊，10000多，今天感染了800多人。那么这个美国人呢，我觉得对这个疫情啊还是重视不够。我是今天我出去了啊，也不是说我重视不够，我必须出去，因为我们教会一个老姐妹病危了，那我必须去看她。所以那当然我出去我都防护的很好，我戴着口罩啊，这个穿上了防护服，那老姐妹已经昏迷了，也这个我就为她祷告。他的女儿也在旁边，还有这个教会的其他的姐妹在旁边，就给他祷告啊。那我这一路上看到啊，这个美国洛杉矶这车流还是很多的啊，迎面来的车很多啊，有时候也有塞车的状况啊。这个我心里真的是担忧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如果这样的话，弄不好洛杉矶会有个大爆发。那还有这个华盛顿 DC， 我昨天看到华盛顿 DC 樱花开了，那好多的人啊，好多的人去看樱花，也不戴口罩啊，从全国各地拥到华盛顿 DC， 又到首都去看樱花。这美国警察也不采取措施，应该把那个樱花那个地方封上，那个停车也不让停，不让他们进，不要看了嘛。那这个我看了，我心里真的是担忧。那今天早上我们5点多起来为美国祷告的时候，我们心里很多的忧伤，我们有些沉重，为国家祷告。那现在这个时间到了啊，现在已经到了5点了，我开始今天这个晚上的这个聊天。那在聊天之前呢，我这两天呢有几个分享啊，这个被这个非议的很厉害。那首先有一个就是我谈这个谭德赛啊，这个人。那谭德赛呢，我也谈到了这个病情，我也看到了美国的一些资料啊。当然这些资料呢，有些资料呢是我们中国人传的资料，就不见得准确了啊。就是我们中国人传的资料，其中有一个就是说意大利啊，这个是这个温州人有可能，他也不说一定啊，他说这个路线温州人回去很多。那这个我就用了大概有1分钟谈这个事情，我记得我那个谈话有差不多有50分钟嘛，我有1分钟我就遭到了意大利温州人的这个反对啊，他们语言用的很激烈。不过今天我也跟我意大利的一个米兰那个长老也给我发微信了啊，他告诉我说这不是真的。那我也这个跟其他的弟兄姊妹了解，确实这个报道有失误啊，有失误的地方，所以我在这里跟你们道歉啊。这个不是我写的，但是我引用的时候没有慎重，我跟你们道歉。所以呢，这个弟兄姊妹啊，这个我们还是在主的里边是一家人。所以呢，我呢这个还是继续为意大利祷告。 那从我们长老提供的资料来看，意大利的华人保护自己保护得很好。那意大利人他们也不太懂得保护。我们华人好像感染有100多人吧，在意大利好像是这样一个数字。但是对于10几万、20几万的华人的数字，这个是不高的，很低的。他们保护得很好。那大多数被感染的意大利的温州人，大多数都是酒吧的工作工作在酒吧的，大多也是通过这个意大利的人过来喝酒传染的。那我们今天我们为美国祷告，我也真的是盼望我们美国呀，这个真的是能够警醒起来。我听说今天晚上可能这个洛杉矶的市长要下令了，就洛杉矶的人都不能外出了要宵夜宵禁宵禁，不能外出，外出就要罚款。我觉得这个措辞好，早就应该这样。当时川普我2月份从东部回来的时候看到病情，我就呼吁，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美国应该把这国家封上，那对欧洲对中国大陆全部封，那美国就不会有今天这个样子。当然这个领袖们政治家们考虑跟我们考虑的不一样所以这个封国就得封晚了一个月。当然不是说责怪这个川普，但是我们现在还为他祷告。我们还看到一个70多岁的老人不失辛苦的从早到晚我想他一定跟我们一样的沉重。现在需要的不是责备，而需要的是祷告，这么多为他祷告。那这是第一件。第二件事情呢，我要在这里说，我昨天讲的是愚人节讲的话，大家别当真别当真。但是我也很谢谢弟兄姊妹朋友们的关怀啊。詹姆斯感冒了快3个月了，没有怎么特别好转。我打喷嚏啊，有的时候有点低烧啊，然后呢这个是这个眼睛有点睁不开啊，咳嗽啊，这是我的一直的这个征兆，没有减轻。那如果是新冠状病毒大概现在我也已经去回到上帝的怀中了，但是应该不是。但是我的有一个朋友是个医生，他怀疑是，他让我去做，我还没有做所以昨天说的不算数。那我昨天一说，很多人就很多人难过，你知道吗？我觉得难过的还是多数的，大多数人都觉得这个很难过，怎么就得了这个病了呢？知道我这身体老底儿不太好，这个得了这病呢可能就九死一生了。其实我一点都没有害怕，我也很坦然的。所以这个我今天那个费城的赵爱国牧师师母就跟我说，他们家做墓碑的嘛这怎么搞的，这是需要帮忙。我说你给我订个大墓碑吧，大点的。其实也是开玩笑，我们这个加州的墓地是不能有墓碑的，这是平着放一个墓碑，不能放他们那个大墓碑的，用不着，那这个不可以的。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再更正一下，提个谣，我昨天说我得了这个是愚人节，跟大家开的玩笑，大家别认真。昨天有个玩笑就说嘛，说如果中午早上别人骗你，中国别人骗你，晚上就看新闻联播吧这是中 CCTV 的新闻联播。但是这是玩笑了，这 CCTV 听了也不高兴。但是我觉得这个愚人节是一个美国的一个节日。这个节日呢我过去也没有过过。我第一次知道这个节日还是1989年在北京大学我念书的时候。那天呢好像3月底的一天3月29号。那这个我们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有一个叫飞墨的，是个诗人，非常的飞啊，沉默的墨。他真名叫于建军了。那飞墨就挨个宿舍敲门。那就说敲门说什么呢，说孩子死了我们大家捐点款吧，他们家特别贫穷，那这个我们也捐点钱给他妈妈继续，另外我们再给他出本诗集。我们当然听了，怎么可能呢，一个多月前他还在我们这宿舍喝酒呢，他怎么就死了呢，不信嘛。后来有人说明天是愚人节，这话都别当真，那我们真就没当真我们就没怎么当回事儿，我们就想可能明天骆一和会来问问他就完了。因为骆一和当时10月的诗歌编辑，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也是当时很著名的诗人。那么这个我们想骆一和几乎每个礼拜都来看他的太太叫张夫是 是这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博士研究生啊，那个是他的妻子。张虎也是我们这个好朋友，也是我这个宿舍的这个座上宾，经常晚上没事吃完饭就会转过来，我们等人就胡聊啊，这个聊天。那个时候很多的作品都在这么聊聊聊就聊出来了啊，是吧？就是这样子，所以我想他会来。那没有想到呢，第二天我到啊这个学三去啊去打午饭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诗人叫藏历啊，这个藏历大高个啊，藏历帅了，那这是孩子的朋友，也陆一和的朋友，拿一个大的一个纸壳箱子，他说募捐。哎，我说你干嘛在这儿？他说孩子死了。那大家捐点钱吧，如果没有钱饭票也行。那天我真的是很难过，我们就钱饭票全拿出来扔到他的箱子里边，那是我相信是真的。愚人节对我来说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啊，然后呢我一个非常喜欢的诗人就离开了。八九年的春天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啊，这段如果我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讲到愚人节的时候呢，八九年好像北京啊整个的文艺界一直在躁动，那每一个诗人作家也都在躁动。我们知道80年代是中国这个文学啊文学那个是非常蓬勃的时代，那个时代是我就觉得也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的一个最好的时代，那也是我们那一批人赶上了那个时代，很特别。所以在那个时代里边呢，就出现了很多很多啊，这个影响了中国历史文学的人物啊。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诗人很多的啊，好的诗人涌现出来，比如说像北岛啊、舒婷啊、顾城啊、这个伊蕾啊、这个当然孩子还没那么出名啊，孩子没有那么出名。那孩子是死后了才出大名了，原来有一些影响但是没那么大啊，这一批诗人啊，我们或者称他为朦胧啊诗人，那这一批诗人对文学界影响特别大。那么当然还有报告文学，当时也是啊这个异军突起在中国的文学，因为中国没有新闻自由嘛，新闻是有限的，那个时候胡耀邦做了总书记还有一点有限的自由，基本是没什么自由的了。那那个时候呢，人们就用这种文学的和新闻的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所以来弥补新闻的不足。那比如说这个就叫报告文学，那中国作家把它划为文学类，但是它里边有新闻性啊，有历史性，那也当然它没有时效性，所以呢，当然也有时效性的啊，像体育一些呢，还有什么其他的啊，那时候也出现一大批的有影响力的作家，像刘冰燕呐，像这个戴琴啊，苏小康啊，这个赵瑜啊，贾鲁生啊，一大批的啊有影响力的，还有李由啊，一大批的报告文学作家。那时候我也写报告文学，不过我跟他们比，那时候我还属于啊这个排不上号的。虽然我获过这个87年的全国文学奖啊，报告文学奖也这个我的报告跟他们列在一起，但是影响力跟他们比呢差得很多，因为他们是写一些问题的社会问题的，这一批人非常有影响力。那么当然还有作家了，我们知道作家一大批啊，像这个谁啊，郑毅啊、柯云路啊，就是我们山西的这一批人呢、啊，当然北京的还有这个一大批啊。王朔呀，上海的王安忆呀，这个一大批好的作家，当然还有山东的，后来获了诺贝尔奖的莫言啊，那这都是80年代的一批作家。80年代思想相当活跃，如果现在回想起来说，那时候我们很年轻啊，30年前了嘛啊，30多年前，那个时候啊，应该是共产党建政以后，中国最宽松的时候。共产党建政以后啊，也是中国思想最解放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胡耀邦提出解放思想嘛，对不对？那赵紫阳后来做总理，胡耀邦做总书记的时候， 那个时候真的是中国的一个特别好的时候，特别好的时候。所以呢，但是在1989年春天，就是这个时候啊，这个北京就发生了一些事情。我当时身处北京，也在北京大学啊，我的宿舍就在北京大学47楼3011室啊，这个我那个宿舍现在据说是传达室啊，那个所以我在1楼第一个房间，所有过了这个楼的人都要到我那坐一坐，所以认识的朋友就特别多。然后呢，就发现一个什么事呢？就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方励之给邓小平的一封信。哎呀，这是方励之给邓小平的一封信，这个就几乎啊，应该说是掀起了这个89年这个89运动的一个。一个帷幕。为什么后来通缉？因为方先生和李中贤老师从来没去过广场，他们也没有跟学生这个组织有任何的联系啊，这个据我所知是没有的啊。但是为什么通缉，第一个通缉的就是方励之跟这个谁呢，跟这个李书贤呢？是因为当时这个方励之是邓小平提出开除党纪的很重要的一个人，当时有3个人被邓小平点名开除党纪胡耀邦也因此下台，也因为胡耀邦这个同情四太基罪恶化，所以被从总书记拿下来，不过还是政治局委员，那个时候还给他保留了政治局委员没有赶尽杀绝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到方励之、刘秉彦、黄荣旺3个就是被开除党籍的，原来他们都是党内的。方励之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副校长是管行政的，后来我跟他在美国有一段的交往，哇，这个人行政能力极强，脑子非常的好用，当然天体物理学家，他不仅是个学者，他行政能力极强绝对是总理一级的能力这个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他写了是邓小平的公开信，这份关系说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要释放魏京生魏京生关了好多年了，应该释放，应该给中国一个宽松的一个民主的一个环境那这个就有很多知识界有响应啊，对不对？那当然在这个时候出现什么事情呢？大使馆好像美国哪一个领袖来了，这个大使馆请这个方励之去赴宴，后来就被拦住了，没有去成。那这个被贴在了北京大学的三角地，那我是看到了，这个北京大学学生就那个时候就思想比较活跃，就比较同情方励之。那在这个时候我谈到了孩子就在这个情况下自杀了孩子是，我们知道孩子是这个安徽人，他是1964年生人，他是15岁就考进了北京大学他是法律系，他读法律的，他家里非常的贫穷，他的父母呢是几十代的农民，而且是中国最底层的农民，他的父母有3个孩子，那孩子是长子老大，15岁考进北京大学他是很不容易的，在北京大学这个法律系读书的时候大概他上大学的第二年就16岁开始喜欢诗歌，他就开始创作诗歌，哇，他这个写了很多好像上百万字的诗歌，当时北京大学有海子西川西塞西渡完一批北大这个学生诗人在那个时候涌现出来那时候我还没去呢，那他们都在那儿。那个当然他们这个年龄要比北岛顾城他妈又小很多，所以这是第二批的诗人。那这批的诗人呢跟这个第一代诗人还不太一样，跟那个改革开放时候第一代诗人还不太一样。所以呢这个孩子后来就在3月26号他就到了山海关，他就卧轨自杀。那么他卧轨自杀的时候呢，据说他带了4本书， 其中有一本是圣经。那为什么要谈孩子呢？孩子的诗啊，跟两件事情啊谈的最多。我不知道你们读过多少孩子的诗啊，这个我想我们大家都了解面向大海春暖花开嘛，就是春暖花开。那这个其实你可能不了解，你看很多中国后来海边建的这个房子啊，那楼房开盘卖的时候都会写面向大海春暖花开。那孩子后来出名了啊，那出名了的时候，这诗就成为很多商家的啊，他们都用来他们做噱头啊。可是孩子在那个时候很寂寞的一个诗人，他生命走到了尽头，他默默的一个人走到了山海关，他选择了卧轨这样壮烈的死法。哎呀，我们都很难理解。他带了四本书，其中有一本是圣经。我刚才讲了，他写的题材呢都跟两件事有关系。第一件是粮食。孩子的诗里边有很多的写粮食的，你刚才写说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这个是面向大海春暖花开那首诗吧，最著名的。然后他就说啊，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那他这里边有个粮食情节，孩子的诗有个粮食情节。那还有一个情节呢，米赛亚情节。他讲了很多米赛亚。我当然我看了孩子诗，我觉得对米赛亚他并不完全了解，他想象米赛亚是个老人，是一个不说话的老人。那我们知道米赛亚是救世主嘛，米赛亚就是犹太人的米赛亚，就是指那未来那一位要救犹太人脱离苦难，脱离这个罗马的统治，走向民族独立的一个英雄，一个拯救者啊，米赛亚。那么米赛亚是希伯来语啊，这个希腊语叫基督啊 ，Christ 的英文叫 Christ 的，就是基督。那么我们知道米赛亚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但是我觉得可能孩子虽然读了圣经，他对耶稣基督并没有太多的认识，他读旧约圣经读的特别的多，所以他的诗里边有很多是关于米赛亚的描述。那么就我刚才讲的，一个是粮食，一个是米赛亚。那粮食的这个情节呢，我觉得他可能是跟他的贫穷的生活的境遇有关系，他从小就吃不饱啊，这个粮食成为他生命潜意识中的一个需求啊。所以你看他说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是什么样一个幸福的人呢？开始关心粮食和蔬菜啊。所以弟兄姊妹啊，朋友，我现在也要关心粮食啊，这个瘟疫过后呢，可能就会有饥荒啊，可能就会有饥荒。就像这个当年我们读出埃及记，我们读这个啊，读创世纪，我们看到当年的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啊约瑟做总理，做他们埃及的宰相的时候啊，七个丰年过去，七个荒年就来临了，就开始是有粮食的问题。那粮食问题，贫穷人都比较关心粮食。像我从小也是这个，虽然没有孩子那么苦吧，我也是一个穷孩子，所以我也很关心粮食。粮食我从我爹那一代，我爷那一代就开始关心粮食和蔬菜的问题。那我最近也关心蔬菜啊，最近为什么老想起孩子的诗呢？说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最近昨天我种了一天地啊，除了我准备给大家分享以外，我就种地，我就把我这个院子，我的院子很大，能够开的地方我就都把它开了啊，我种地瓜。啊，然后吃地瓜叶还能吃地瓜，我种很多的葱不用买，我就种姜啊，然后我又种了一些各种的生菜、蔬菜啊，然后又种了茄子、辣椒啊，这个过几天我再买点西红柿栽下去，这个园子就可以了。如果美国的瘟疫它再来半年，我买不到蔬菜和粮食，我也能够度过这个困难的时期。你说当时你不是仰望神吗？没有错啊，这神呢不让你遇见试探啊，你不要把自己放在试探中，你不要试探神啊，你不要把自己放在试探中，你要完成神让你完成的事儿，那就是你要对你自己负责啊，对你自己负责，这个很重要啊，很重要。现在我们今天谈到孩子的诗，谈到孩子的死，那孩子死完了以后对我触动特别大。我那个时候也是属于一个跟孩子一样的 一个躁动期啊，这个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会有躁动期。那大概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啊，荷尔蒙的冲动在20多岁以后开始，在他没有结婚之前就是一个躁动期。那对一个这个作家来说，在他没有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作家之前，他也是一个躁动危险期。在那个时候，那我想我跟孩子处在一个时期啊，一个时期。孩子呢，其实当时并不被人家承认啊。当他去西藏2次，遇到很多的文人，包括西藏的诗人，我就不说谁了啊。他跟他们在谈上，他可能他所得到的并不是人们的赞赏，而是很多人的嘲讽，所以对他的信心也是个打击。那当然还有他恋爱，他谈了这个2年的女朋友，他特别爱这个女朋友啊，可能后来这女朋友就留学去了啊，就嫁人了。那么对他也是第二个打击啊，第二个打击。那么还有啊，这个他不能被主流的文学界接受，当然这个是有争议的啊，有的是说孩子不愿意被主流啊官方的文学来接受。你比如说我们看起码那一代朦胧诗人啊，像北岛啊、舒婷啊、这个顾城啊，那都还被官方承认的，诗刊上都没少登他们的诗啊，包括伊蕾啊，那都是被官方承认的诗人，孩子基本上是不被承认的，那甚至孩子也不想让他们承认他们。当然这是两种说法啊，两种说法。其实我们那时候呢，也还都希望官方承认。那比如说苏小康的和尚是得到官方承认的，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来的啊，他的报告文学《神圣忧思录》啊，《自由备忘录》啊，这个什么《启示录》啊，他写的，他当然不是圣经的启示录，他那时候我估计他也读圣经，很多题目都从《启示录》来的，所以呢，他这些也是得到官方承认，发表在《人民文学》或者报告文学杂志，都是官方的杂志啊，对不对？那像我的《哈姆哈姆》也是发在官方城市杂志，那发在报告文学杂志，后来《西化文摘》也转载了，后来87年被评为全国最好的这个优秀报告文学之一啊，这个中央台也改成了，这个中央广播电台也改成了电啊，那叫什么广播剧，我记得还是潮汕朗诵的，那这都是主流官方承认的，孩子不被承认的，孩子那时候基本不被承认，那时候莫言也是被官方承认的。莫言的作品也是如此啊，所以那一代包括郑毅，包括柯一路啊，这个也是赵瑜，那这都是官方承认的作家。好，当然这批作家大多数在89年全军覆没啊，有的都怪我，是我把他们一个一个找出来的啊。当然这个我想也是，那我就怪方一之和刘金燕，他们启蒙我们啊，把我们这批这个党的培养的年轻的作家改变成为自由主义者啊，追求自由民主的年轻作家。我想我说他，我没有后悔的意思啊。这个当然如果我们不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可能我在中国也是个小官了，对，这小官可能也在物质上有些满足，对吧？但是写的东西肯定是，或者所说的话，那都是按照官方要求说的啊。其实这个89年是这样一个情况。那89年呢，我对我个人来说，当我比较躁动的时候，那时候我就离开了这个教室，我就基本上课我还是去的，图书馆我去的不多了，就跑这个，那个时候就跑什么呢，北京大学每一天晚上几乎都有讲座，我就跑讲座，就听那些著名的讲员来讲，哇，那个思想闪现着火花，那每一天晚上听着跑讲座的时候，那种兴奋，很多新的知识、新的观念，哇，使我们这些年轻人热血沸腾。后来，北京大学还有一些什么学生成立的什么这个沙龙啊，民主沙龙啊，那个王丹他们成立的民主沙龙，我们也去参加。哎呀，那时候那个请来吴曙光、金庸侠的先生。著名的剧作家来讲，哎呀，吴祖光就说，你们年轻人要讲话，这国家是你们的，你们要敢于讲话，不要像我们都已经老了。哇，这些老作家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叮嘱啊。那个时候北京大学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地方 啊，就是西方的新的思想、新的思潮也进入到我们北京大学啊，影响我们啊，像这个尼采呀、叔本华呀、康德呀这些西方的思想进来，还有二十一世纪丛书啊，那还是包敦信跟王岐山编的呢。王岐山我记得还是二十一世纪丛书的副主编，那包敦信老包啊，这是主编，那个对我们这些年轻人影响非常大。那当然还有这个，我们也请了王汝湘啊，到北大来讲和尚啊，大家都去。那一代的年轻的学生，我觉得真的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一些年轻人啊。那当然，我们八九年，我们几乎全部这一批都大概都进去了啊，都进去了。这是历史，孩子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那我就不讲我八九年的事了，因为还没到，等到六四之前我再讲。那后来。我参加广场的时候呢，孩子的另外一个朋友也是我的好朋友叫骆一和，那么他就也死了，他死不是自杀。骆一和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他不像孩子，他出身跟孩子完全的不同啊，他的爸爸是很有地位的，在北京。那么他也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啊，他是这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非常优秀的学生，他毕业以后也找到很好的工作，在十月当时中国有几个大型的期刊非常有影响，就是当代啊，十月上海是什么萌芽好像是对吧，然后呢山西是黄河啊，山东是柳泉，那这些我们都投过稿嘛，对不对，我们都了解，那这些杂志当然影响特别之大，特别大。那这个整个的在中国文学界来说啊，那个时候啊，这个就是整个的八九年这一批年轻的人都在这个里边啊都有参与。后来这批人很多的都进去了。那这个所以呢，当我们啊比较彷徨的时候。躁动的时候，八九年胡耀邦走了，胡耀邦走了，这件事情发生了，好像我们这种压抑、愤怒，或者是孩子的死这种难过，突然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啊，出口找到了，所以我们就开始悼念胡耀邦，最后就慢慢这个演变成八九民运。这个后来被镇压很惨烈的，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历史，那我是其中的一个人，所以我就觉得我还是要讲啊，这个如果哪一位朋友你打字比较快啊，你把我这个讲的整理出来，我觉得我会谢谢你，因为我没有时间做那么多事情啊，我会谢谢你，你要需要费用我可以付你一定的费用啊，如果你现在瘟疫期间但是没事儿，你帮我把这个讲的整理出来，我觉得也很好，我很感谢你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期待，我希望能有人。那么孩子的这个影响到骆一和，骆一和就在北京大学举办了一次孩子的诗歌朗诵会，我参加了啊，那是我参加，但我没有朗诵，骆一和在朗诵，哎，骆一和长头发很长，那天我觉得夕阳在西下。我们在那个民主和什么科学的纪念碑前面，在好像物理系的前面一个小广场，我们一批人大概有二百多人呢、那个便衣警察这个很多，这个我记得我跟陈文超、北京大学的另外一个博士生，这个我们俩算他也死了啊，我今天讲的人大概都死了，就我还活着，我觉得有时候朋友都死了，一个人活着没什么意思啊。就认神了，不认神了，觉得活得真是很孤独的啊。所以这个他，我们下面那看到骆一和在那朗诵，好像骆一和朗诵十个孩子复活了吧？好像那是他的期待。我记得那天夕阳照过来，晚风吹过来，骆一和的头发被吹得很长，哎呀，我眼泪就出来了。所以那个年代啊，那个年代很特别的一个感受，那种感受就觉得好像我们这个生命要被燃烧起来啊！我就觉得我不能做孩子那种决定，我可以惨烈的去死，但是我可以做一件事情， 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
所以我就去了广场。后来就这样，这个孩子多少有点关系了啊，这个就不讲了。在广场的绝食的第一天，绝食的第一天，路易和死了。那一天我记得那个风是非常之大，那刮的是黑风啊，然后一个巨大的一个旗，黑旗上面写着绝食两个白字，路易和就坐在那个旗的下边。然后那时候人们特别的形特别的激动啊，这个要求中央回复他们这个请愿这七条，那七条是我写的了啊，那七条是我写的，我还记得是写完了我交给了王丹。那这七条呢，当然中央没有回应啊，基本没有回应，没多久给我们来一个426社论，说我们是反革命的动乱啊，这个问题就升级了，这个冲突就升级了。那在这之前啊，绝食就是为了让中央回应这七条。结果路易和就在那天晚上脑溢血啊，他坐在那儿啊，这个诗人很激动，结果他一下就躺下来了，躺在后边一个同学的怀里。那个同学还说：“哎呀，老陆，别闹，别闹，别闹。”这个因为那同学是个女生，说：“哎，你老婆就在你旁边，你闹什么？”这个他旁边那是丈夫，他的妻子。那么这个，但是丈夫一看不对了啊，他已经不对了，这个所以就送到医院，这个被告知这个脑溢血啊，这个离开了我们，所以这两个诗人都离开了。我后来的逃亡的时候呢，这个会常常想到他们啊。后来我来到美国，我也会常常想到他们。那今天呢，我给大家读一篇我写了一个短文啊，这个很有意思，这个短文是我有一天做梦。我昨天跟大家讲了，我很少做梦，我这人不太做梦的啊。这个躺下就睡着，但那天我做了一个梦啊，如此的清晰，我就把它记录下来了啊。这个完全按照梦记录的，因为我醒了我就立刻记录，否则我就忘了啊。这个梦境非常的清楚，就像真实是一样的。那天我做了个梦，一会儿我读，你会看到这里面这个哪些人会出现啊？哪些人会出现？我前面有一个引言，但这个不是梦啊，这个不是梦。我说啊，我这个小文呢是叫《诗和梦》，我记得当年我还放在了我的博客上面，后来就被博客被删了啊，被关闭了。我也找到了，那后来我还是在网上找到了我写的文章。我有时写的文章，我不太会整理这些东西，有时候都存不好。我其实我也给我写过孩子发的《中国之春》，《中国之春》现在我也找到。现在我看见，我就给大家读一下这首诗啊，这个读完了我这节目就完事儿了啊，所以让我们这个很多的年轻人能够了解那一代的这几个诗人。我这个文章呢，名字叫《诗与梦》。我写在2011年的六月，是这样说的：少年时候，我喜欢写诗，和县城里几个长发飘逸（括号其实是披头散发）的诗人摇头晃脑，吟诗作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后来我们这批诗人呢？这个诗人是有引号的啊，后来就不再写诗了。我们大家都成了万户侯、千户侯，因为很多都做官了，有的做了局长，有的做了县长，有的做了名牌大学的校长，都管着几千、几万、几十万号人。那么哪有时间写诗啊？即使写，也没有少年时的激情和单纯。诗成了我们梦想，岁月中的梦想。还就是我，虽然最终没有成为诗人，却因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过几天书，认识了一大把诗人，有的成了好友，有的成了神交，现随20多年天各一方，但也偶尔梦中相聚，把酒作歌。这我就写到梦了。前两天凌晨梦游，大脑里的潜意识异常活跃，梦中桃花一片，细雨朦胧，我仿佛又回到了北大校园未名湖的食坊，摆上一大桌，上面有点心、美酒、瓜果、梨桃，文房四宝、手机、电脑，
最值得敬慕的是许多诗友把酒叙旧，多年不见，我仍能认出每一个老师和同学。敦实的是钱理群，飘逸的是曹文轩，安静的是洛伊和，张狂的是孔庆东，侃侃而谈的是陈建祖，嘻嘻笑脸的是何香九，举杯狂饮的是张诗山，淡淡微笑的是程文超。你看我这里写了一批人，我这个描写都跟他们的人生的个性特点非常的相近啊。以后你看，敦实实在是我的老师钱理群，飘逸的曹文轩是我的班主任，然后呢，安静的就洛伊和，刚才讲孩子的好朋友，诗歌十月诗歌的编辑，那他这个广场上死了，那安静，非常的安静。他几乎每个礼拜都有几天在我的宿舍里跟我喝酒，那时候我在山西会带来很多白酒啊，叫汾酒，他特别喜欢，来了你倒杯酒啊，喝就听我在那聊，他就在那淡淡的笑，永远是一坐坐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都说不了几句话，他就是喝点酒就淡淡的笑，非常的安静。然后还有呢，张狂的是孔庆东，大家知道孔庆东了啊，现在还是那么张狂啊。这个侃侃而谈的陈建祖，我的这个我们班的班长，还有嬉皮笑脸的何香九，现在好像在河北啊，是河北省的文联的当官了，对吧？举杯狂饮的张诗山特别能喝酒，这山西作家张诗山啊，非常能喝，淡淡微笑的程文超，这个学者，他是这个北京大学的啊文学中文系的博士研究生。然后我又写张夫给我们大家倒酒，藏迪拿了一大纸箱子收捐款，说是要出孩子的诗集。那张夫呢，就是这个洛伊和的妻子。说起孩子，众人一阵唏嘘。当年诗人飞沫到我宿舍说孩子死了，没一人相信。那天是1989年愚人节，骗死人不偿命。飞沫看着我们说一群愚人，明白一点的却死了。这他原话啊。第二天在大礼堂附近的学二食堂，我买包子的时候看见了藏历，他抱着大捐款箱，见谁叫谁捐款，说孩子死了。我说没骗我，不是你没有饭票借愚人节说事儿吧？藏迪悠悠的说，愚人节已经过了，孩子真的不再回来了。那一天我把一袋里所有的饭票和钱都扔进了捐款箱，还陪着藏迪站在料峭的寒风中默默的流了一会儿泪。正浮想着呢，洛伊和走过来拍了我一下，说想什么呢哥们儿，见到老友我兴奋的不能自己，热烈的去和他拥抱。我说你哪儿去了，我找了你快20年。他仍是那样腼腆的笑着说，你不知道吗，我出国了啊。哎，你还送过我呢，回来看看大家，没想到看到了你。在美国生活的怎么样，听说混得不错。我说哪儿啊，哪有咱们当年在北大的时候痛快呀。他说是啊，当年没少到你宿舍喝你的酒。问我你还喝吗，我说信主了，认罪悔改了，不喝了，偶尔喝点红酒，白的基本不整了。我说哎，今天什么聚会啊，洛伊和说你不知道啊，孩子诗歌朗诵会，前几天去你宿舍喝酒时不是跟你说过吗，今天孩子也来参加。我吓了一跳，我说孩子不是死了吗？一和说别听他们瞎说，活得好好的，我们天天在一起扯淡，不信你问文超。看见陈文超在远处和我打招呼，我想过去好像被什么拦着过不去。记得是普林斯顿，我在普林斯顿化疗的时候接过陈文超的来信，好像说他毕业了，在南方的一所大学教书，当时啊在中山大学也化了，也得了癌症化疗呢，也吃中药。他告诉我中西结合的方法很有效，让我也试一试啊。这封信啊我还留着，文超那字写的太漂亮了啊，文采一流啊，给我写的信啊，那里边全是关心啊，因为我们俩当时都在化疗中，所以啊，文超的情谊一想起来我泪就会出来。我对一和说我不是在做梦吧，罗一和笑着说梦就是醒，醒就是梦，要不咋叫
人生如梦呢？我说坏了，我还写过纪念你们俩的文章呢，这叫什么事儿呢？一个说没关系，我和孩子都看了，孩子说你的文章比诗写的好啊。然后正说着孩子来了，还是那么年轻，只是衣裳整齐了许多，他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显得有些拘谨。大家热情的和他打招呼，我送给他一杯酒，他就把酒倒进了洗脸盆，然后就把啤酒啊、白酒啊、黄酒啊、红酒啊都倒进了洗脸盆，端起来一饮而尽，然后说家乡的酒好了。酒后的孩子面如桃花，开心的看着大家傻笑。此时洛伊和走到了石坊的上头，宣布纪念孩子诗歌朗诵会开始，谁有感动谁上来朗诵孩子的诗或朗诵纪念孩子的诗都可以。然后他第一个朗诵，好像他朗诵的是孩子的《面向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我将告诉每一个人，每一条河，每一座山，我给他们取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也愿面向大海，春暖花开。安静内向的洛伊和朗诵起诗歌，就像变了一个人。长发在夕阳中飘逸，长襟被海风扬起，被晚风扬起，整个一个徐世摩在世。我一边听一和朗诵，一边和丈夫孩子聊天。孩子问我住哪儿，我说我住弗吉尼亚州的马纳萨斯湖边的 Lake Manassas。我说美国房产在跌，我捡了个便宜。虽然不是面对大海，但是朝向湖水也好。我喜欢，尤其细雨迷蒙的时候，像恋爱中的少女。我说你不是也有个面向大海春暖花开的房子吗？孩子说早不住了，前几年让西川给卖了。我说那真可惜，因为你那首诗的影响，我也买了栋面向大海春暖花开的房子，希望有一天你来做客。只不过我是在离你的地方太远了，我离你住的地方太远了，所以我也开始关心粮食和蔬菜了。安静内向的啊，这个对不起啊，我再往下读啊，再往下读。这个孩子说啊，我说啊，真可惜，因为你们这首诗，这个啊，我说了，顾城不也在纽西兰买了个面向大海春暖花开的老屋吗？有一段时间也开始连关心粮食和蔬菜了，后来耐不住寂寞了，现在顾城和谢烨都走了，房子也想必荒凉了啊。想到说到顾城，可能很多年轻人还不知道啊，他是80年代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朦胧派的诗人啊，大概是58年，是55年出生的啊。他的爸爸叫顾公，是中国著名的诗人。那么他的太太叫谢烨，那后来他们住在纽西兰的啊奥克兰旁边的一个毛利人居住的一个岛。啊，我有一次我到了纽西兰，有一位朋友啊开着帆船带我到了那个岛，我们在那个岛边吃了顿饭，想到了顾城啊，这也是我们那一代人的一个痛啊。所以呢我就想到了顾城，然后孩子说顾城那小子过不了苦日子，不像咱们苦出身。正聊着，一和跑过来说该你了，说我上台朗诵。我说我没啥准备，朗诵哪段啊？孩子说随便，我的破诗都是无聊写着玩的，你们还真当回事儿。我说要不来段十个孩子复活了如何？一和说好啊， 啊，那是他刚写的，还没出版呢，你熟吗？我说老熟了，我都能背下来。我在美国生病，医生说我快死了，我就天天读这首诗。我说你听好吧，我一边走一边朗诵，就像春节晚会的歌手，一边唱一边和每个同学老师握手，每一只手都紧紧的握，不舍得松开。我的声音在未定湖上随风飘着走着。春天，十个孩子全都复活，在光明的景色中，嘲笑着一个野蛮而悲伤的孩子，你这么长久的沉睡到底是为了什么？春天，十个孩子低低的怒吼，围着你和我跳舞唱歌，扯乱你的黑发，骑上你飞奔而去，尘土飞扬，你被劈开的疼痛在大地弥漫。在春天，野蛮而悲伤的孩子就剩下一个，最后一个，这是一个黑夜的孩子，沉浸于冬天。野蛮和悲伤的孩子就剩一个，最后一个的黑夜的孩子沉浸在冬天，清新死亡不能自拔，热爱寒冷而空虚的乡村，那里的谷物高高堆起，遮住了窗子，他们一半用于一家六口人的嘴吃和喂，一半用于农业，他们自己繁殖。大风从东方吹西，从北刮到南，不论黑夜和黎明，你所说的黎明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听懂了没有？可能还没听懂，我自己去看吧。十个孩子复活了，这里又谈到了粮食。他说啊，这个热爱寒冷和空虚的乡村，那里的谷物高高的堆起，遮住了窗子啊。他的潜意识中一直在有粮食，粮食，粮食啊，好像那一年代人们的痛苦的记忆。如果你能够记得说，孩子是生于1964年，就是1962年，中国的遇到了粮食的饥荒啊，我们管这叫62年啊，3年的自然灾害，孩子就是在那个时候长大的，所以他一直忘不了粮食这个情节，粮食这个情节。我朗诵完了，孩子要走，一和程文超也说要走了。啊，这三个人现在都不在人间，所以这个梦啊，会梦到不在人间的人啊。一和说他回去要改稿子，程文超说他回去要阅卷子，我让他们留下地址电话什么邮箱之类的。孩子笑着说，你真把我们当成俗人了。一和在我手心上写了一个地址，是用英文写的， Kingdom of Heaven。 当我抬起头来，他们已飘然离去，耳边响起了熟悉的歌。你给我一个到那片天空的地址，是因为太高摔得我血流不止，带着伤口回到当初背叛的城市，唯一收容我的却是自己的影子。然后就听到孔庆东大嗓门喊着说，考试喽，马上考试喽。何香有坏的看着我说，你旷了20多年的课，你还能考及格吗？我问考什么，曹文轩老师笑着说，思维论。我一紧张醒了，原来南柯一梦，这是我的梦，我把它整理出来了。我读到它我还会落泪，因为那天早上我哭了很久。梦醒，梦里边很幸福，跟同学朋友们在一起，他们都死了，孩子卧轨，一和在广场脑溢血，心脏病发作，程文超癌症，毕业了到了南方大学教书，得了癌症，化疗完也离开了。很多的老朋友都不见了，有一段时间我会感觉到非常的孤独，所以就要在梦中见到他们。睡不着了，我就跟我太太说，哎呀，怎么这个做了这么一个梦啊，她说你记下来吧。我后面说天还没亮，我无法入睡了，
偶有梦境都支离破碎，不知为何今夜之梦却如此完整和清晰。我披衣走进书房，记下梦中有人所说过的话，唏嘘感叹了一番，随手写了一首诗：夜半草堂意浓蒙，晨见燕园云雾中。就是我在半夜的时候，在朦胧之间，在我的小房子里边啊，看到了燕园的景象啊。晨见燕园云雾中，先知先觉扬长去，半梦半醒盘山行。面向大海书生气，春暖花开顿与朱翁。经世文轩虽论，醒来窗外云在青。写完以晨曦破晓，明天又是一年一度的愚人节，这一天什么都别当真啊！就自己写了一个小文，今天分享给大家。我因为我读的时候，你们可能不见得那么领会文字的意义啊。如果方便，我会传给你们，我会贴在这个上面，好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愿上帝祝福你们。那我一二三四，我还是跟大家聊天啊。当然，我有的时候会聊问题，我有时候跟你谈神学啊，谈圣经，谈现象啊，谈文学，谈人物啊。我今天谈了孩子，当然是我认识的孩子。所以呢，这个当然我明天晚上就带大家查经了。明天晚上查马太福音第一章。如果你有时间，你回去自己预先读一下马太福音第一章。好，愿上帝祝福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啊，愿神祝福你们。